来到 Magana 这个地方，昨天晚上，因为我有个习惯，如果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短宣或者什么，我一定事先会先想说，认识一下，大和果华人浸信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啊，然后网站去看一看啊，我就进去看了，我就很认真的看，然后一页一页的翻，然后就翻你们照片一看，哎，怎么有一个人我好像看过，然后我就仔细的想，王长老。
王永
明，哎，我说这个名字好像我听过呀，他有个哥哥好像叫王永堂啊，有个妹妹叫王永娟啊，就是我就想说难道这是王永明，我认识的那个王永明吗？那因为隔了，其实我只见过他一次面，大概十几年前，那后来我今天早晨我确认了他就是我认识的那一位王永明啊，他现在是王长老，我还不知道他是长老啊，因为认识他是十几年前。那怎么认识呢？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吧。我认识他是因为他的同事在 Point Comfort， 在台塑，是我先生的小学同班同学。所以呢，就是当年十几年前，他们可能是曾经一起从那里来到达拉斯，那时候我住在 Plano 的时候。那十几年前，然后就见过，然后不知道是怎么个聊，就聊到说我们认识，他是好像小我几年吧，读同一个中学，大华中学，在台北，在台湾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哎，感觉特别有亲切感。那我刚刚也问了一下陈弟兄，他说对啊，他说就世界就是这么小，对，那所以就很感谢神，今天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。认识，那就分享一下，就是刚刚王牧师已经介绍了我一部分了，那就是说我是怎么样，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，神怎么样帮助我调整我的价值观，让我重新的认识神，用信心来仰望神，来活我的生命。那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，我是1960年出生在台北。那我是1982年，我来到美国达拉斯，所以我在德州住了44年。对，我来美国很久了，而且我一来就是先在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读了一个学期，然后我跟我先生我们就转到 UT Arlington， 然后那我先念完，我是来读大学，所以我。后来我是 UTD 毕业，所以我是1982年来到美国。那来到美国之后呢，其实我信主是88年才信主，所以就是说信主之前呢，我是一个怎样的我呢？如果你们看到以前的我，你们可能会很讨厌我。就是过去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就是一个物质主义者，金钱至上。我是受到父亲给我很大的影响，父亲是从上海到台湾，妈妈是厦门到台湾，我的父母都是从国内到台湾的，在台湾结婚，然后生下来，我是家中的排行老三。那父亲给我的价值观就是说，他常常讲一句话：吃不穷，用不穷，不会理财一世穷。这个就是我从小的观念，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比会理财来的更重要，所以。加上家里的人就说信耶稣他能给你什么呢，又不会从天上掉下东西来给你，所以我以前会觉得信耶稣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，甚至都不敢去说。那这就是过去的我，所以我的价值观在过去受我父亲很深的影响，金钱至上，而且你想他那时候什么一无所有，从白手起家在台湾创建他的事业，所以他就灌输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，那我就把他视为是一个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想法。1988年，我生下老大之后呢，那时候我有一点，就是有人在我生完就是有一点产后的忧郁，心情不好，我就觉得说我已经拿了学位啊，我已经读出来了 ，UTD， 我是那个读大学 Business Administration， 那时候有做会计的工作，但是呢又有孩子，我就觉得我两难，我就觉得说我如果不上班。那多可惜啊！但是我不在家带小孩，我觉得那也 说不过去，这个作为一个母亲，所以后来教会的一个我一个好朋友，他是基督徒，他就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参加他们的姐妹会，然后当时教会的传道人就跟我传福音，那我就很自然的我就接受福音，我就成为了基督徒。那88年信主，我是一直到98年我才受洗，我隔了10年。为什么？这个当中有两个原因。我以前都跟人家说，因为我现在不同意我受洗，讲得很光冕堂皇，其实我自己本身才是真正的那个关键点。因为我虽然做了决志祷告信了主，但是那10年我就跟我先生一起打拼事业，所以对于教会的事情不怎么感兴趣。那我也想受洗，可是我先生就说不可以，我要读圣经，他把灯给我关掉。我就觉得说，哎，那我就反正就懒散了，一晃就过了10年。后来98年，我怎么会98年受洗呢？因为我的嫂嫂是基督徒，他就邀请我说，他说门铃，你要不要哎跟我一起去教会啊？那后来我就想也好，就去。去了以后，我就参加教会的纪要真理班，所以我就重新认识到，原来我是一个罪人。我就又做了第二次的决志祷告，很彻底的。我还记得受洗那天，我哭得乱七八糟，就是真的就在神面前这样做一个重新的这个决志受洗。好，98年受洗，98年受洗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固定去教会啊，参加主日学，但是我还是很追逐世界。刚刚牧师也简单的介绍了我一下，就是我其实我还是追逐世界，跟先生打拼事业，盖房子。Yeah, yeah. 啊，我是做会计，我是做就是家，就是家庭的部分。好，那然后呢？上帝实在很爱我，他不希望看到我这个样子。2001年，然后到了2001年，我现在等于是用一个 timeline 的方式来介绍我的生命怎么走过。2001年的7月某一天，我忘了几号，有一天我早上醒来，我发现，哎，我怎么脖子以下左半边没有力气？我主卧房在2楼，我连楼梯都走不下去。那我还想说这是中风吗？中风不可能，这里没脸没头没事嘛。那哎，那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后来就去做了各种检查，做了核磁共振检查之后，医生说，你这个照出来后面有一个地方是白白的，可能是肿瘤，可能是炎症，两个火发炎的炎。他说需要做活检，那一听也蛮恐怖的，因为这个是在颈椎里部位这样子。那时候人已经进到医院，医生也不让我出院了。他说你不做，我们不知道你是肿瘤，肿瘤就是好像癌症嘛 ，cancer， 肿瘤或是那个炎症，好吧，就做。做了之后化验出来不是肿瘤，是炎症。那然后医生怎么做？因为我进到医院，我的情况是每天是病情急转直下，从没有力气到痛，然后麻就从上面一直每天一直麻下来，然后尿也失禁，因为不行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想都不会这么高。好，然后检查确定是炎症，就开始用5天的高剂量的 steroid， 就是激素，1天1千，打激素完了以后呢，开始做复健。那做的复健就跟中风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中风的病人，就是中风的病人要做什么剪豆子啊、血走路啊，我连一支笔、一个筷子都拿不起来，然后吃饭要人家喂，就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瘫痪，也可以这么说。那我从2001年到2004年发病12次，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每次发病我又得回医院去打点滴、打高剂量的，然后马上做复健。那至于每次能恢复多少不知道。那这个病到底是什么名称呢？这个病的名称我想也许你们都没有听过，很长的一个名字，叫做视神经脊髓炎。视神经脊髓炎，那感谢主，我的视力没有问题，我的视力没有问题。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就一下子跌到谷底，我等于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吓，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一种疾病，那我很快就变成忧郁症。你想，一个好好的人，原先是光鲜亮丽的，然后就是又很认钱，就是很爱 shopping， 很爱买名牌买什么的，那是过去的我。 然后一下子就是变成不能自理，不能自理。这个病不是致命，但是会瘫痪。很多人都很多像我一样，要看他攻击到哪个部位。我的部位是在这个地方 C 几，我现在都已经忘了，因为这太久以前了，我都已经不去再去计算它了。那所以我就落入很严重的忧郁症，很严重的忧郁症。我那时候跟教会的关系不是很紧密，我不许教会的人来探访我。那当时王牧师师母他们是2002年来到当时所在的那个教会，在 Carrollton。啊，我就说我不可以有人来探访，因为我觉得很难看这个样子啊，不方便走路，要有人搀。那时候还坐轮椅，就是很那个。所以呢，一直到2003年的下旬吧，我开始做了一些改变，也接纳牧师师母来探访我，来探访我。那当时医生有给我忧郁症的药，西医医生只能就是给药，那你忧郁给你药吃，医生说你吃吃看，这个药吃了不是马上会有用，可能要好像要一个月还怎么样才会。那个药才进到你的身体的系统里面。然后那当时在王牧师师母来看我之前，还有一个传道人来看我。那个传道人就跟我说，方舟，这样子你要不要试试看，先不要吃这个药，你先大口大口的吃神的话。那我就说哦好。那时候我连拿笔都没有力气，你们可能无法相信，我拿笔写字就像那个鸡那个鸡爪那样，我就每天抄一篇十篇。那个时候，后来接着王牧师师母他们来探访我，就是我开始对你开放家庭了，他们来看探访我，慢慢我们就开始建立了一点关系。到了2004年的1月，当然那个故事后面牧师再说，这个就不说了，不然太长。牧师2004年1月就来我们家探访，说：“哎，方舟，你最近在干什么啊？”我说：“没干嘛，我就在家休养。”然后我姐姐教我打钟板，然后牧师说：“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打教会的主日单张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啊，那你给我来打。”然后我说：“你有没有？”他就一张纸就给我，我说：“就这样打。”我说：“我说你有没有那个电子档或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你就这样打。”好，我真的也就很认真的就开始打，就从这样子开始，神等于在我不知不觉的当中转换我人生的跑道。2004年1月，那我就这样开始参与，慢慢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，然后也慢慢进入了教牧同盟会，每个礼拜当时有王牧师、中文牧师还有英文牧师，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开智慧，然后因为我行动不方便，他们就到我家开会，我就做会议记录，这样就是。慢慢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与这个服事，所以在我是在2001年到2004年这个4年的当中，我就是因为发病的次数很多，那就发现说我那时候做的治疗是做化疗，低剂量的化疗，就是会掉一些头发，还有头发这样，可是没有用，我继续发病。后来就去了明尼苏达州有一个教学医院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叫 Mayo Clinic。MAYO， 那我们听过，在明尼苏达州一个教学医院，就是很多疑难杂症的病人，他们都飞去那里检查，看有没有什么药可以医。后来去了之后，医生就说，既然化疗对你没有用，那么有一个新的药叫 Rituxan， 它是专门做淋巴癌的药，也是低剂量，它进到你的血液里面，可以让你的我都忘了 B 细胞还是 T 细胞，会给你杀掉一点，目的也就是让我延缓，让我不要再发病，目标就是。延缓发病，或甚至是可能不用再发病这样。那因为那个药当时很新，做一次如果保险不通过要13000，我想天哪这么贵，这怎么办呢？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又陷入了更深度的忧郁，因为我已经是很害怕，一方面怕瘫痪又怕死，反正就是什么都怕，虽然我已经信了主，所以当时我才发现说，原来我的属灵生命这么的单薄。有一天王牧师跟师母来探访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这个问题，我就也是会跟他们分享，因为当时就是常常就会见面，然后牧师知道我的情况，那时候我还好像躺在床上嘛，因为那时候好像又有点不太好， 那牧师就说，方舟，我知道你现在面对这个，到底是要继续做化疗，还是继续用那个新的药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想不想听我给你问你两个问题？那我那时候其实态度不太好，我就说好吧。然后牧师就问我第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问你，如果神觉得化疗对你有用，他会不让你继续用吗？不会啊。那如果那个新的药，你现在保险两次都不过，他保险公司说三次，第三次不过，自己看着办。你要自付13000，还是就是那没有钱的话就用回原来那个化疗？”他说：“如果神觉得那个新的药对你有用，上帝不会，他会不给你们。”我说会，我说会，他会给我。那其实牧师用的就是在马太福音7:9-11的经文，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当牧师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题目很简单啊，我说会给啊。好，方舟，我问你第二个问题。如果你用了，假设你用的是新的那个药，你好了，你就没有再发病了，结果有一天你竟然又发病，你不但发病而且你死了，告诉我你在哪里？其实牧师真的就是这样的对我说话，你们可能无法想象，因为我可能已经是一种那种这里病入膏肓这样子，他就来一个下重药就在问我。当牧师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更简单了。我说我在主耶稣那里啊，你知道牧师说什么？这就对了。那一刹那我懂了，那一刹那我听懂了。所以那天的谈话之后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想我应该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是生是死我都是属主的人，我或瘫痪或不瘫痪，我或能行走或不能行走，我都是属主的人，那我怕什么呢？因为牧师知道我就是怕什么都怕，怕出错，要完美，什么都怕。哎，结果这一次他问了我这两个问题，我明白了。所以他那个时候是2004年的大概是年末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话。2004年，那次的谈话之后呢，我就开始知道说，我已经开始在教会服事。那就算我有发病，或是不发病，我知道不管怎样，我不会因为我有发病，我走路难看。我以前很在乎，会觉得哎不行了，这样今天做了你，今天这礼拜天就不要去教会。我以前是这样，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难为情，我就说慢一点嘛。那师母走路手借我勾一下，你刚刚看我是勾着师母在走路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这就到2004年牧师跟我谈的那个话，2004年的下旬，所以我就继续在教会服事。在接下来呢，到了5年之后，2009年的有一天早上，其实我就在家洗碗，哎，奇怪，这个圣灵不知道怎么就来了，就感动我，我就跟神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。那因为那时候还在继续做打点滴的治疗嘛，那2009年1月28号这天我会记得，是1月28号，我就在那边洗碗，我就跟神讲，我就默祷，我说主啊，你要是完全医治我，我愿意做全时间，我愿意我用我后面的生命服侍你，我愿意成为一个传道人，就完结束。但是我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有牧师那时候2006年开始办个教会神学院，我们每天都要写功课，要写凌晨杂志，我就把那一天的都记录下来，现在存在我电脑里，我就写下来说牧师是记得这个日子1月28，因为我弄完我就写了，我就告诉牧师师母。好，这是2009年1月28号。那我还是继续又在教会继续服侍啊，服侍。然后当然也还有继续接受装备，就把那个正道福音神学院的平信徒传道36学分的课程就全部修完，全部修完。然后2012年的7月15号，我跟师母我们在教会被安利成为传道人，这是2012年的事情。 那到了2013年，又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 turning point。那因为我不是要定期去做那个治疗，是打点滴的。到了2013年的夏天，我开始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没有那个感动，说我要再去打点滴。那，我自从就是跟牧师师母有这样的一个互动，让神把牧师师母带差派到教会来，这样子牧养我。我遇到事情，我都会带到教会的祷告会，请弟兄姐妹为我带到分享。那这件事情，我就也带到教会的祷告会。那我就说，我不想再接受这个治疗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，这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心意。那牧师就说，我不会给你答案。牧师就说，我不会告诉你 yes 或 no， 你自己要跟神祷告，因为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。但是我可以这样子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认为当上帝 promise 答应你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就给一半，然后另外一半抗着他不给你吗？我说不会。他说好，牧师就只有讲这样。他说你自己回去好好祷告。后来过了，那当然祷告会大家就为我祷告。然后过了，大概是过了两个星期，大概过了两个星期，那我就心里有一个确据，也有那个平安。我相信我2009年1月28日跟上帝做的这个祷告，当时当然那个祷告听起来有点像交换条件似的，就当时有那个祷告。但是其实那牧师也提醒我说，难道不是圣灵感动你？你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，你敢那么大好像这个夸口说我要做一个传道人？ No， 不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那我也跟神求一个印证，我说主，我想跟你求一个客观环境的印证。假设我跟我先生说我不要接受这个治疗，因为他可能会说你这样子不是拖累大家吗？万一你发病你又不接受治疗，那不是全家都被你拖垮？也许他会这么想。那我就想说，主，我就跟你求一个环境的印证，如果我的先生他 say yes， 他没有反对的意见，我想那这是出于你。所以我就跟先生分享，那他完全支持我。所以2013年就是我生命的一个跨越。那我跟神讲说，我就凭信心，我相信你，你有能力，你可以用药物来医治我，你也有能力，就凭你的一句话。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，那个百夫长，还有就是那个患血漏的那个女子，那在那个圣经里面，马可福音5章34节，耶稣怎么对那个患血漏的妇女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所以我从2013年的好像是6月还是7月开始，我就停止做接受那个打点滴的治疗，就走到今天。那现在已经是2025年，已经过了，从13年到已经过了又过了12年。所以我想，我能用12个字吧来描述现在的我。那就是，我愿意继续的持守主的真，持守真道，全人献上，永不回头。我想跟你们分享一句经文，是我非常喜欢的诗篇的27篇的经文。我也做了一个决定，当我离世的时候，觉得离世前也可以做，刻在那个墓碑，可以刻一些经文。诗篇27篇的13、14节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我愿意拿这个经文，我唱成一首歌，分享给弟兄姐妹。这歌其实是我的作业。我当时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门功课，竟然让我们自己作曲，然后用圣经的话。然后那一次呢，那因为这个经文我选好了，但是我当时就还不知道怎么谱曲。那一次就找王牧师，我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牧师啊，我说，哎，经文在这里，你要不要唱唱看？”然后牧师就唱出来了，我就手机赶快录音了，录音我就把它回家写成简谱。然后那我现在唱给你们听好吗？牧师，你可以一起唱。
你去唱。 我若不行在华人之地得见面和华语恩惠，就早已上丹庙，就早已上丹庙，就早已上丹庙，要等候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但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在说，我在说，我在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
帮高传道补充一点啊，他忘了。